陷阱。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最近大家有看到在新闻里面，美国的司法部长这个拉丁美洲裔的冈萨雷斯，被很多的国会议员把他批评得非常厉害。那不但批评他，而且还一直要求他能够辞职下台。那为什么会对这个拉丁美洲裔的这个司法部长这么的严苛呢？因为在前阵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州的联邦检察官被司法部把他们免除职务。那为什么会被免除职务呢？后来发现这些联邦的检察官都是民主党员，而且不太支持布什总统的政策。那这些事情爆发出来的时候，当然让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非常的不高兴啊，他们就一直想办法要把这个司法部长把他搬下去，到现在还没搬下去，这个老兄还厚着脸皮继续当他的司法部长，因为布什总统也没有难为他，还是蛮支持他的。那这个事情其实最被讨论的是什么？最被讨论的就是到底司法部长有没有权力可以这样的免除联邦检察官的职务。那共和党方面都说有，司法部长他们当然有这个权力，如果这些检察官不支持联邦政府的政策的话，当然大可以把他免职。那当然民主党一定说什么，没有，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不讨你喜欢的你就把他免职掉。这让我想起什么事情呢？在20世纪50年代非常有名的韩战，抗美援朝这个战争，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联军的统帅虽然是联合国的部队，大家知道最主要是美国的部队，那个统帅是谁？麦克阿瑟。那大家都知道当时他跟美国的总统，当时的总统杜鲁门意见不合。那这个麦克阿瑟身为将军，他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结果大家都知道后来打到一半，这个杜鲁门就把他免除职务，他就被从前线就调回去了。当时也有很多人为他打抱不平，觉得说这个麦克阿瑟的看法是对的，但那这个杜鲁门总统的看法是不对的。但不论是谁对谁错，或者历史怎么样来判断，麦克阿瑟是一个将军，而总统是三军的统帅。当这个三军统帅派他去，但是他却不听指挥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司法部长他有权利不听指挥吗？那当然就惹出麻烦。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相信很多人听过这句话。但弟兄姐妹，你仔细去想想，你如果从历史来看，这句话说说可以，但是你可不能真的这么做。你要是一个将军，你真的敢军命有所不受，那你回来你恐怕就大麻烦了，因为你不能不受的，因为你的权力没有到那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个将军，一个部长，他有他的权力，他在他的职份上他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当他超过的时候他会被免除职务。那我们想想，一个侍奉神的基督徒呢，神给我们的职份，神给我们的权力，我们会不会超过？我们会不会越过那个权力？这就是今天我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当神让我们有机会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越过我们的职分，有一些事情成为我们侍奉的陷阱？我要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在提醒我们，他用他自己的侍奉来告诉我们，侍奉上有一些陷阱，我们要小心的。我在上一次就是退休会之前的一个礼拜，我跟大家来思想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部分。那在那边我们讲过好几次的，就是保罗用神的智慧、人的智慧讲来讲去，神在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他用的是神的智慧而不是人的智慧，那在人看来是愚拙的。那神不单在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这样子，神在他所拣选的人也是这样子。神拣选的是什么样？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后面那边提到，说是卑贱的、愚拙的、被人厌恶的，或者被人轻视的，神使用这样的人。 而不是依靠人的智慧。然后这些被神使用的人，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有提到说，一个神所要使用的人，他应该是依靠神的智慧，而不是用人的智慧。那保罗为什么在这两个之间，神的智慧、人的智慧不断地讲来讲去呢？因为哥林多教会有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地方，那边就提到说这个教会有纷争。在第十二节的地方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所以这个教会有问题。那个问题呢，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我们从第七节读起，其实在第三章的前面的地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在第三章的第一节那边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哥林多教会是一个用人的智慧在看事情，也用人的智慧在处理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他就很直接的讲，刚刚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保罗很不客气，他说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是照着世人的样子在侍奉的教会。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要用两个星期跟大家来思想，因为保罗提到两个方面的教导，一个是对于他自己，他用自己做例子，一个侍奉神的人该怎么样来侍奉，这是一个方面，在这个当中他提醒我们。但是还有一个方面，我在下一次的分享里面也要从这段经文，他在提醒一般的基督徒要怎么样来看待教会，怎么样来看待教会的领袖。所以他从两个角度，但是都在这段经文当中有提到。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保罗在这段经文提醒一个侍奉的人，不论我是一个传道人，不论你是一个执事，你教导主日学，你是师班的团员、小组长，或参与任何一个侍奉，他在这边讲到有三个陷阱，我们很容易犯的毛病，来提醒我们。那哪三个陷阱呢？第一个，保罗提醒我们，你能够侍奉是神给你的恩典，你能够侍奉是神给你的恩典。好不好，我们看到在第五节的地方，第五节说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然后第十节他又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好，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从表面来看，一个基督徒，一个一般平信徒，怎么来参与教会的侍奉？第一个，你可能自己选择，可能你有这样的恩赐，可能你喜欢在某一个上面来侍奉，所以你来参与。然后呢，可能牧师，可能教会的一个执事，或者是一个小组长邀请你来帮忙，那你答应了，你出来帮忙。然后还有一种呢，你是被选出来的啊，比如说我们教会的执事啊，同工。那我们知道，在美的教会，这个要选执事同工，都是要牧师再三的拜托的。通常我们有这三个途径，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参与。那在教会里面被选出来的，最常发生的就是，特别是在团契当中，就是你如果那天不去，你就一定被选上，因为你不能在场反对，所以人家就选你。啊，在教会经常发生这种事情。那不论是哪一个途径，不论是你自己想要，不论是人家邀请你，或者是你被选出来，弟兄姐妹，你注意看，都是人的决定，都是人自己，我决定我喜欢，我决定我要接受，或者我决定我不接受。都是人自己的决定。但是你注意看，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你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能够在教会侍奉，不是因为你够资格，不是因为你够条件，你够聪明，所以你做这个选择。那我们再回来看第五节，他说是照着主赐给他们个人的， 照着主赐给他们个人的。然后前面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执事这两个字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原来它用的字是奴隶，原来它这个字用的是奴隶，那个字是奴仆的意思。我想我们听过很多，我们在查考福音书的时候都知道，在第一世纪的奴隶制度当中，奴隶所做的是什么？照着主人的命令做事情，对不对？奴隶对自己的生命是没有主权的，他主人让他能够活着，能够为主人做事，就是主人给他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论是他自己，不论是亚波罗，不是他学问有多大，所以他可以来做这些事情，是照着主给我们个人的，照着主给我们个人的，我们来做。那第十节刚刚我们也有读到过，保罗在这个地方更直接的讲，第十节第一句话就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所以他这样一个工头，他说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这个是在指保罗是开拓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去那边传福音，然后开始了这个教会。但是保罗没有高举他自己说我是开拓这个教会的元老，我是开拓这个教会的牧者，他说什么？照着神所给我的恩，他不是高举他自己，他是说神给我这个侍奉的机会。假如我们今天在侍奉，我们一直从人的决定的角度，我们一直从我的选择的角度来看的侍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牺牲，你会觉得你很伟大。哎呀，我为主摆上这么多，我条件这么好，我愿意在这样的教会，我愿意在这样的侍奉当中。有时候甚至我们在侍奉里面有一些不如意，我们受一些气，越想自己觉得自己的爱心实在很大啊！我这么伟大能够为主摆上这样子。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传道人的安牧典礼，那在这个安牧典礼当中在典礼的后面有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一个姐妹在唱，那我一方面听她唱，我就在节目单印着这个歌词，这个歌词就讲到说她为主她要走上这条侍奉的道路，他为主的牺牲，为主的奉献是多么大，然后为主都放下来了。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真是很有道理，哎呀，这样好的条件愿意出来侍奉主啊！我相信我们都是这样的看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很爱主，愿意这样摆上。但弟兄姐妹你要留意到，这个是从人的角度，从人的选择的角度，但是你要小心一点，如果我们在侍奉一直从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迟早会出问题。为什么从人的角度，从人的选择去看侍奉的时候你会出问题呢？因为当你觉得你为主牺牲很多，当你觉得你摆上很多的时候，你一直在看谁？你一直在看谁？看你自己。你一直在看你自己，你越看自己会怎么样？越看越满意，然后你看别人就越看越不满意。当你越看自己越觉得自己实在很伟大，觉得自己实在很爱主的时候，你看别人会开始不顺眼，因为别人摆上的可能没有你多，你就开始落入比较，于是你在侍奉到后来会变得很生气，你在侍奉到后来没有喜乐，因为你觉得别人都不够配合你，就只有你好。我投一个侍奉的教会，跟师母刚刚到那个教会侍奉，神学院刚毕业，完全没有牧会的经验。到的时候，那教会的主日学校长一个姐妹，那就来跟我们讲，一个很爱主的姐妹，然后就讲说这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其他弟兄姐妹都不够好，都不配合，那教会主日学事工实在很糟糕。那我们听了就一直点头，我说是这样，那我们要好好鼓励，所以我跟师母两个就参与主日学的这老师开会的时候，就鼓励他们要好好爱主侍奉，说这个姐妹是我们的好榜样。那第一年我们就发现说，在圣诞节主日学节目的预备的时候，大家争吵得很厉害，那我们一开始不晓得原因，到后来第二年再次发生的时候我们才懂了，原来是这个姐妹 他对其他人都觉得他们不够爱主，就只有他自己最爱主。如果你的侍奉一直在从自己的角度在看的时候，从人的选择在看的时候，你的侍奉不喜乐。为什么你的侍奉不会喜乐？因为你从你自己的角度。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不算什么。第十节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我们能够侍奉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主人给奴隶的机会。注意刚刚第五节的地方，我提醒大家，无非是执事，执事这个字是奴隶的意思，是主人给奴隶有机会侍奉。好不好，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我在上一次的小组长训练的时候，我曾经跟小组长们分享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我不详细来念。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经文里面，神为什么要让以赛亚看见这个异象？神为什么要让以赛亚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撒拉佛在飞翔，在呼喊着圣哉圣哉圣哉？神为什么让先知以赛亚看见这个？弟兄姐妹，是不是以赛亚比较高尚？是不是以赛亚属灵程度比较高，所以他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是不是？不是的，是神要给他看，神给他恩典让他看见。然后我们看到下面的地方，神差遣撒拉佛又沾着拿着红炭沾以赛亚的嘴唇洁净他，那是谁给他的？神给他的，两样都是神给他的恩典，以赛亚没有一点可以夸口的。所以以赛亚这里说这句话很好，他在第五节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没有比别人好，他没有比谁高尚，他没有比什么人说他比较属灵，他能够侍奉神就是神给他的恩典，不是因为他条件比较好。所以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所说的一样，今天若是你不能够明白侍奉是神给你的恩典，你侍奉起来一点喜乐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你今天你怎么在看待一个大事或小事的侍奉，你如何在看待？参与侍奉是神给的恩典，这个是老生常谈，每个人都会说这句话。但是我要问的是，我们这是从心里面这么说吗？还是我们只是嘴巴会这样说，但是侍奉的时候心里面埋怨的多，我们心里面生气的多？你怎么在看待你的侍奉？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很容易落入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很牺牲很奉献的人，很爱主的人，而忘记了其实我们侍奉是神给我们机会。那我们来看到第二个事情，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保罗提醒我们第二件事情，侍奉的果效都是属乎神的。刚刚我们说到第一个是一切的侍奉是神给我们恩典，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事情，我们才能够进入第二个，一切的侍奉的成果都是属于神的。好不好，我们再次回来看第三章的我要从第六节念起到第九节，我们再回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个人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刚刚我提到了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去开拓的，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是保罗跟亚基拉百基拉这一对夫妇在那边，所以保罗在这里比喻说他的事工好像是什么种植果树一样，他栽种浇灌。 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的地方，其实十八章的前面一直到最后，就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里的两个事情都讲到了。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的最前面，就讲到保罗到哥林多传福音，然后建立教会。那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二十四节那边，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个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然后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帮助亚波罗之后，第二十七节那边就讲说他想要往亚该亚去，那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到十九章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所以保罗先到哥林多去开拓了教会，然后亚波罗在后面跟着去，在那边栽培弟兄姐妹，栽培那里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才会说我浇栽种了，然后亚波罗浇灌。那既然前后两个，保罗是非常有名的传道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亚波罗也不简单。因为直到今天，我们知道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一直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那有人，很多圣经的学者推测，不是保罗就是亚波罗，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就是亚波罗写的。所以亚波罗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传道而已，他是圣经很强的人。所以这两个这么有名的传道人都去那里侍奉。那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在侍奉的时候就开始比较，我比较爱主，你比较爱主，那这两个人如果开始比较了，谁的讲道比较强？请问保罗讲道比较强，还是亚波罗讲道比较强？可能两个都很强，那就开始比数字啦，谁带领信主的人多啦，那比数字啦。那再来呢，谁的功劳大，是开拓的功劳大呢，还是后面的栽种功劳大呢？你注意到第七节说什么？第七节的地方，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不论你在侍奉的当中，你的职分是什么，保罗说都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英文就是 nothing， 都算不得什么，因为只在那叫他成长的生长的神，他们只是工人，把树苗栽种了，然后浇灌了。真正能够给树苗生命的，真正能够让树成长的是谁？是神。所以在这个第九节说，第九节的地方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其实和本的翻译并不是很正确，在这句话上面，如果弟兄姐妹在座你有新译本的话，新译本的翻译其实比较准确。这句话应该翻译为我们是神的同工，不是我们与神同工，而翻译为我们是神的同工。所以在这句话里面，保罗强调的是，不论是他或者是亚波罗，都是神的工人而已。我们都是神的工人，配合神去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神差遣去的劳碌的工人，那做这些事情主权是属于谁？是属于神，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第九节的下半句说，你们，你们就是指哥林多教会，你们是什么？是神的田地，是神的房屋，不是我亚波罗，不是我保罗的田地，不是我保罗的房屋。这是我们在侍奉上第二个要常常被提醒的。在大概半年前，有一次我接到一个姐妹，以前在台湾侍奉时候，有一起配搭过一个姐妹，她写封信来，她提到我们在侍奉时候的第一个教会里面，有位姐妹非常的安静，她本来在别的地方，后来搬到我们那个教会的附近。那她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那话不太多，她就来聚会。那段时间她也很忙，所以在教会也没参与什么侍奉。那我跟师母有空就去看看她，然后跟她聊几句。那后来我们就离开那里了，那到别的地方去侍奉。那这个姐妹我接到另外一个姐妹告诉我说，这个话不多的这个姐妹还继续在那个教会。然后这姐妹告诉她说 当时李牧师师母在那边关怀他，那他就觉得这个教会很好，所以他就认定，他就一直在那个教会。他后来工作也换到别的地方，可是他一直回到那个教会去聚会。所以他认定的是什么？不是跟着这个牧师，他跟着是什么？是这个教会，这是一个我敬拜神的地方，这里有爱，所以我到这里。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你们是神的田地，你们是神的房屋。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他辛辛苦苦一年半建立了教会，然后亚波罗到那边，他继续开圣经的讲座，开查经班，早上讲晚上讲，他也辛苦劳碌好久。保罗可以说这是我开拓的教会，亚波罗也可以说这是我栽培的教会，但是保罗说都算不得什么，都没有。保罗说这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为什么保罗要说这句话？为什么保罗要这么严厉的说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弟兄姐妹想想看，假如没有神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没有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没有荣耀的复活，假如没有圣灵降临，没有圣灵在人心中的带来的能力做工，保罗你多会做有什么用吗？假如没有圣灵的降临，就没有教会的诞生。所以如果是凭着保罗的学问，好，他很大，他的本事很大，他的才能很多，保罗可以去哥林多弄个二三十年，他会弄出什么？他会弄出不是学校就是补习班，他不会建立教会的。因为没有神预备那些东西，没有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才会讲第九节说，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田地，你们是神的房屋。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没有一些可以说算到我们的头上来。最近在新闻里面也被很多讨论的，就是英国的王子英国这个哈利王子，他本来要到伊拉克去，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看，吵了好久，一这个风声一放出来说这个英国王子要到伊拉克去打仗英国这边还没宣布什么，伊拉克那边先宣布了，对不对？伊拉克的那些反对的人就说，你敢过来的话，我们就悬赏他的人头多少钱，好，就准备他来的话就要抓他了。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其实很有趣，不是这个年轻人，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本身怎么样，不是因为他多有本事，因为他代表谁？因为他代表英国皇室。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是英国皇室第三顺位的继承人，所以重要的是英国皇室，不是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怎么样怎么样。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之所以能够侍奉，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做出一些事情，不是我们自己，不是保罗，不是亚波罗，不是我们自己侍奉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神所立定的根基，我们这些都没有价值。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参与一样的，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陷阱。我们嘴巴都会说教会是神的家，侍奉的果效都属乎神的，我们都会这样讲，但是我们心里面却会怎么想？我们心里会想，这些事工这些成果劳碌都是我的，我要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的事工。人很容易心里这样想，其实这是忘记了神的恩典，其实这是高抬了自己。在传道人，在同工，在执事，在你我任何一个基督徒身上都会发生。前两天我跟弟兄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曾经看到在一个教会里面发生，一个牧师在一个教会牧养了40年，那他的牧养其实很得神的祝福，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成为牧师，也很美的见证。那他的老大呢，跟着他在同一个教会当他的副牧，那其他两个儿子在别的地方牧会。当这个老牧师要退休的时候，他就明白的跟教会的执事会讲，希望让他的儿子来接主任牧师就是他的大儿子能够继续来接他主任牧师。那所以他就宣布要退休了，结果后来执事会反对，不让他的大儿子接主任牧师，就这个牧师说，那我不退休了， 我要继续做，做到你们答应让我儿子当主任牧师为止。他把教会当成他自己的家了，那真的是自己的家了。他也说了那么一句话，我四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弟兄姐妹，一个参与侍奉的人说这种话或者有这种看法，不是不太好而已，这种话不是不太好而已，这个是窃取神的荣耀，这是得罪神的事情。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是神的田地，是神的房屋，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诗篇115篇第一节，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但愿保罗的话真是提醒我们，常常留意我们的心思，留意我们的意念。我想神知道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是有时候总是不知不觉的，这种意念会出来，觉得我做那么多了，人们应该纪念。我记得我要有一次，我才刚刚牧会的第二年，有一个牧师他结束在一个神学院的侍奉，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不要觉得自己能够在一个教会侍奉，能够做一些事情，自己有多伟大。他提醒我，其实只是神把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个时刻摆在这里，是神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多少事情。我想这就是保罗提醒我们的第二个，侍奉的果效是在乎神，不是在乎我们自己。那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个保罗的第三个提醒，是要用神的智慧来侍奉。这跟我在上一次提到侍奉的资格的时候也非常类似的。刚刚我们看到说基督徒能够侍奉是神的恩典，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能够完成事工是属神的，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第10节那边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本分，我们本是我们应分做的。那如果就照保罗刚刚我们看到的，我们都是奴隶，我们是神的奴仆，然后我们做的那就是应分做的，那是不是基督徒用不同的方式侍奉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侍奉嘛，本分应该做的嘛。但保罗却不是这样说。那我们看到第八节的地方说，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不错，都是神的恩典，栽种的浇灌的都是一样，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果效都是属于神的。但不是因为这样基督徒的侍奉就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第11节到第15节这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其实就是在解释第八节。好不好，我们再次来看11节到15节的地方，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第11节到第15节解释第8节那个赏赐。那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十一节到十五节的这个部分。那这里不是在讲盖教堂要用好的材料，这里更不是在讲上帝会让每个教会都迟早发生一次火灾，然后看看你的材料用得好不好。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在讲这个东西。每个教会的根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来建立教会。那在这个地方保罗讲到说，有金银宝石草木禾秸不同的材料，那后面他跟着讲到什么，有火。所以这里的材料其实只有两类，第一类是什么，火烧了会毁坏的，第二类是火烧了不会毁坏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在警告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你用的是什么材料。火烧了会毁坏的草木禾秸其实就是前面讲的人的智慧，保罗再三讲的人的智慧， 什么是人的智慧？你用针对人的喜好，让人们觉得舒服，用这世代的那种商业的行销的技巧，设法用人情、用联系的关系，让教会人数多一点，让事工好像兴旺一点。这个是人的智慧，用人的办法。然后金银宝石是什么？是火烧了不会坏的、不会毁坏的材料是什么？也就是前面说过的神的智慧。凡事祷告、倚靠神，用正确的圣经教导，在行为上有好见证、好的行事为人，这个就是金银宝石，火烧了不会毁坏的材料。那我们都知道应该用哪一种材料？不会毁坏的材料。但是弟兄姐妹，没那么简单。到底你的建造是用人的智慧，或者用神的智慧来建造，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为什么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因为人很容易欺骗自己，人很容易安慰自己，人很容易在嘴巴上面说奉主的名，说说感谢主，说说荣耀主，他以为这就算神的智慧。但是让我们看见人的试验是自欺欺人，人的试验往往是自欺欺人。有时我碰到一个弟兄我们在芝加哥念书的时候他也在那个教会聚会。这个弟兄他是一个陶瓷材料的专家他对水泥这个房屋建筑是很熟悉的。那他在人生的后面的时候，他跟这个美国的航天局太空总署合作太空总署把什么给他呢？把那个月球岩石给他很不容易啊，月球岩石给他来做什么呢？请他去研究如何在月球上面盖房子。所以这个弟兄专门研究这个东西。那后来他退休了，退休之后他是从台湾来，所以到台湾去，那就在台湾的新竹交通大学。那他一方面在那边教书，一方面呢他就帮忙去做防火的这个房屋的这个防火的检查。那他就跟我讲，他后来做了两年他就回到美国，不愿意做了。他说检查的这个法律都定得很严格很好听，但其实呢都是假装的，都是包庇的，都是骗人的。他看到那些的建筑都不合格，许多的材料用的都不符合规定，但是呢这些官员也好，这些检查的也好，都自欺欺人。所以他交了两年书，然后配合那些委员会一下子就回去了。他说根本就是害死人的东西，因为人不错，可以讲得很好听，但是其实实际上是欺骗自己。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火是由谁出来？火不是由人出来。你用的是什么材料，这个火会从谁而来？从神而来。人可以欺骗自己，人可以觉得我是在用神的智慧，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说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个火就是从神的角度，神要真正看看你是不是用神的智慧在建造教会，还是用人的智慧。什么时候会来那日子？注意到在这里提到那日子，十三节，那日子是指什么时候？通常我们就想这个是指神审判的日子。那神什么时候审判？启示录的地方嘛，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将来的事情，那是最后的事情。其实弟兄姐妹，不一定，那日子是神决定要试验你的时刻，不是一定要到将来，也会在现在。神为试验你如何来侍奉他，你建造的工程能不能稳固。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芝加哥很有名的这个 Willow Creek 有机社区教会，我提到过好多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教会。他的牧师 Bill Hybel 有写过一本书叫做 The Church 教会，在那里面他对于这个教会的增长过程有很多的反省。当然故事很长，我要特别讲到其中一个部分。他一开始建立这个教会，他离开一个教会之后就开始了这个 Willow Creek 这个教会。那他租了一个戏院，然后教会增长得很快。后来他们增长得很快之后，他们就 买了一块15 acre 相当大的一个地方。那教会从起初大概200个人，那后来增长得很快，一直到500，到5000，增长到5000的时候，就增长到5000的时候发生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 Bill Hybel 牧师那时候他已经有15个牧师一起来牧养这5000个人，然后其中有一个牧师犯了淫乱的罪，那他就觉得一定要处理，但是他发现很难，其他的同工、其他的父母都反对他，反对他要这么严厉的处理。那他就想，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是明明违反圣经的事情。后来他在仔细想的时候，他才发现错是错在谁？错在他自己。这个 Bill Hybel 牧师他是高中的时代信主，他很有讲道的恩赐，但是他每一次的讲道都在讲神是慈爱的，所以他 那些年来一直讲的就是什么？神是慈爱的，神赦免的，神怜悯的，所以他一路的讲道就是在讲这个。那当有人犯了错误的时候，犯了罪得罪神的时候，大家都讲的是什么？这就是慈爱嘛，赦免嘛，怜悯嘛。那 Bill Hybel 牧师你怎么自己不怜悯呢？结果那个事情，教会一半的父母离开，教会一半的信徒离开。但后来他学习了功课，他说之前他建造的其实是什么？人的智慧，尽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人就多了。但他后来明白教导需要平衡，所以那日子不一定要等到将来，那日子可能就是现在。弟兄姐妹，就像我上次在讲道中提到的，我们很喜欢用人的智慧，因为我们这一套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很自然会用出来。或者我们看到别的教会，哎，人家用一些方法好像蛮有效的，我们会有很大的试探，想要去采用这些方法。但是保罗警告我们，试验我们工程的不是人，试验我们的火是从神而来的火。你不能给他送红包，你也不能给他讲情，他的试验绝对不会打折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三个陷阱，我不晓得你今天在什么样的侍奉，但这三个陷阱是你我都要很小心的。那我们再次来复习，第一个是什么？参与侍奉是神给你的恩典，不是你的条件好，不是你比较忠心。千万不要落入看不起别人的侍奉，以至于你生气，以至于你愤怒。第二个，所有的侍奉的果效都是属于神的，不是我的讲道，不是我的教会，不是我的事工，是神的事工。不是嘴巴这样讲，你要从心里面真真实实。第三个，所有的侍奉要记得要用神的智慧，不要贪爱用人的智慧来侍奉，这种侍奉那个工程过不了关的，绝对过不了关的。求神怜悯我们。在这个地方15节的第十五节的地方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真是要求神的恩典，不要像15节，我们自以为一生殷勤为主，忠心侍奉，劳碌侍奉，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等着要到主面前得赏赐，不要到主面前我们只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人，而是真正能够得赏赐的人。那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话语再次赏赐给我们，借着你所使用伟大的使徒保罗，但是他却告诉我们算不得什么，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本性，你在我们内心深处常常的自我中心，常常的想肯定自己，抬高自己。主啊，我们需要致死这些老我，以至于我们的侍奉才能够是金银宝石的侍奉。阿爸父，我们这是向你恳求，常常光照我们，在我们一生中，我们不单有恩典可以侍奉你，也让我们在侍奉的道路，直到见你的面，我们是一个常常反省、常常被主光照的人。让我们千万不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让我们也不说这是我的那是我的，主啊，其实都是你的。愿主常常提醒，让我们记得，父啊，都是你的，都是你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